人们在什么情况下读易经？当你身处困境之中，当你以往所学的全部书本知识和你所积累的全部人生经验都不能让你走出困境时，易经能够给你意想不到的智慧和忠告。欢迎您收听由北京周易研究会创办人徐坤教授主讲的64卦与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周易研究会创办人徐坤。今天我带您走进周易殿堂，主讲64卦与人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雪。
今天呢，我们讲风卦。风卦的卦画是雷火风，上卦雷，雷的特性是震动，震为雷，动是其性。风的下卦是离，离火，其性为亮丽，雷火节制。风还有盛大的意思，霹雷闪电同时发作，雷声阵阵，电光闪闪，声势极为盛大，既威严又光明，所以称之为风。风是多，是大，是盈，是足。下卦离火明，上卦震雷动，光明行动必然事业丰盛。那风呢，就是太阳之道，太阳当空照，光明常照，如日中天，人间帝王要学习太阳的风道，明察人间的苦难，不要被周围的人顺心顺意的好话蒙蔽。君子以折欲制行，决断欲送，要光明正大，是要把错判的、被委屈的小民的每一个冤屈都要给予阳光一样的审判，给小民以公正。下面我们看一下卦词。
风卦的卦词是亨，王甲之勿忧益日中。
风卦是亨通之道，君王的光与德普照天下，所以不必有忧有愁，有像太阳一样的君王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就会出现丰盛之象。但是彖传又提醒，太阳升至中天，马上就要有落日的走向，天地充盈与虚亏，风道与时共进，随时间的推移，风道不可以忘记变化，没有永远的风，永远的盛大，永远的如日中天。我们看一下爻辞。
初九爻辞，欲其配主，虽寻无咎，王有上。
初九爻辞是阳爻得阳位得正，但是不是中位。初九要与上卦的四爻，有上卦的初爻相配相应。但是上卦的初爻是偶数位，在我们的风卦里呢是一个阳爻，所以阳爻居阴位，它的位是不正的，与初九的阳爻呢是阳阳不相应。所以我们的爻辞是欲其配主，这个配主肯定不是九四，继续配主就往上寻，寻到六，六是阴爻，阴阳可以相配哈。那这时间要一寻，一寻是十天，你就找你新的跟你能够合作的，并且能够在上位给你带来资源的人呢，需要十天。哎，你看，要遇到事情打一卦，他告你这个卦期啊，是十天一寻。风道的伊始便遇到了与其相配的主人，双方都势均力敌，这样呢就没有闪失，而且是礼尚往来的。地位不平，但是追求的目标是同等的，可以引为同事。
再来看六二爻辞，风其步。日中见斗，往得宜吉，有福发若吉。
六二就是阴爻，因为得中得正。风其步的步呢是遮蔽太阳的帘子，日中见斗呢是指星星啊，北斗星这样的星星。这个六二和六五爻位是对应的，六二是得中得正的，六五呢阴爻阳位，好像是在白天看见了北斗七星。正当午时，太阳本应该日中天，但是就像用帘子遮住了昏暗的阳光，看不见真正的太阳，却看见了星星。因为北斗七星只有夜间才能看到的，中午看见这样的天象是极端事件的大反转。比如川普的这次败选，就是11月3号刚宣布大选获得全胜，睡一夜之后第二天发现选情大反转，选情有疑，那正好就像我们的六二爻辞，日中见斗，往得宜吉，最终的结果是有福发弱， 就是会把选举中有疑点的地方澄清，最后还大选与中正哈。
九三爻辞：风其配，日中见昧，折其右弓，无咎。
九三呢，就是阳爻得正，与上六相应。那上六这个爻位呢，是处在无位之地的，所以这种相应使九三虽然阳爻得正，也得不到有力的支持，最终不会有什么作为，但是做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过程，前途就一片黑暗，就像用很大的幕布又把太阳给遮住了，这样看到的太阳暗得像星星那么暗，又像折断了右臂，无能为力，还被折损了一下。林雪，你听过咱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一个商人叫杨斌，在北朝鲜新义州当了新义州的州长吗？这样神奇的事情啊，哎，他这个整个的奋斗过程就像九三的爻辞，他是一个商人，他努力，他向上，他奋斗，他成功，与上六又相应，但是上六他找的那些都是退休的人，或者都是省部级的，没有找到大猫最顶级的这些人去认可，没说服他们啊，最后自己遭遇到牢狱之灾。这个最开放的特区流产了，我是听李素讲的啊，他说朝鲜的新义州的特首是中国的东北人，在朝鲜当官，特首就是新义州的最高长官了，这是改革开放的往事啊，但是特别符合这个九三的爻辞。当时呢，民间外交非常活跃，中国经济输出也特别活跃，这个杨斌是当时中国首富的第六名，然后到了朝鲜，他跟朝鲜人谈说，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就是特区经验，给我们一个特区弄起来，把朝鲜的经济就带起来了。那更重要的是，世界的背景呢，是美国把朝鲜当作反恐的对象，中国是不会帮助朝鲜打第二次朝鲜战争的，那时是2002年，中国经济刚刚走出低谷的时候，这件事呢就上报到了金正日，大家都以为不会同意呢，结果金正日说没有禁区，什么都能干，于是就在新义州建了自由港免税区，要了香港这样的特权，谈判六次，一次比一次更精进更开放，没有禁区什么都能干，结果比自由港的香港还自由，成为中国的一块飞地，税收、人力资源、司法都由中国人来定，你想请香港的法官就请香港的，想请美国的也可以，请中国的更可以，决定权就在中国人。中国的经验在当时的北朝鲜都做到什么程度了哈？我们现在在非洲开放可以借鉴。下面更精彩，他建了一个什么样的特区呢？日本的技术加韩国、台湾的制造业加中国北朝鲜的劳动力加俄国的能源加亚洲的金融中心，形成了全新的东北亚经济聚合效应的东北亚经济圈，东北的经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样就把咱们中国的版图这个东北的经济给带动起来了，那我们的攻击就昂起头来了，到现在东北经济都起不来，如果按照杨斌的这个设计走早就起飞了哈，特别厉害。最逗的就是他建的这个金融中心有瑞士的安全性、美国的增值性、香港的流通性，打通了制造业资本劣势的死结，制造业融不来资嘛，就建立了中国民营企业资本周转的最安全的中心，解决了中国民企、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金融创新的问题。它汇聚了亚洲所有的制造业加所有的服务业加所有的金融创新加所有的劳动力加所有的技术加所有的能源啊，这几个所有，如果有一天咱们可以跟谢小英到埃塞俄比亚，咱们可以把这个模式讲给埃塞的总理听啊，这个模式多成功啊。那杨斌是一个什么人？他是种花的花农，他把荷兰的花卉移到了中国，建了一个荷兰村，生产鲜花蔬菜，但是没地方卖，在东北种花就卖给日本和韩国，但日韩认为北朝鲜没污染，是绿地，这中国的土地有污染，所以他就在平壤建了一片大棚，朝鲜人民军给这个大棚建造当劳动力，然后把鲜花出口日韩。现在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丝绸之路由商队在没有水的沙漠里，是骆驼一个蹄子一个蹄子踏出来的丝绸之路，你说商业的力量是多么大呀。杨斌就是这样一个当年开辟丝绸之路的骆驼商队的领头的骆驼吧。 结果呢，这件事打通了中国省部级的领导，打通了朝鲜的最高领导，但是没有打通中国的高层领导，认为什么？一个民企呀，搞这么大的国际的外交，外交能交给个人，能交给商人来办吗？这首先就刺激了这个体制的逆鳞。第二呢，说扯什么呀，胡扯八道，中国人刚刚吃上饭，扯什么东北亚经济，中国人是不能主导东北亚经济的，刚在世界上站住脚。当时杨斌忽悠的是金正日，他说金正日你来领导东北亚经济，让东北亚在世界崛起，把金正日说的啊，欲火胸中烧啊，要当世界领袖之一了。结果中国最高层领导不乐意了，还敲打了他一下，说查查他的税吧。然后他那些智囊团做鸟兽散，哗一下就跑了。那些知识分子特敏感，说查税什么信息啊，那肯定是中央领导不同意哈。然后他的咨询公司，他的那些师爷们全跑了。就杨斌啊，他这个商人的骆驼精神哈，他不甘心啊。结果他回东北开了一个盛大的新闻发布会，然后就把他抓了。杨斌被抓了三天，日本当时的小泉首相也去了，也想在东北亚经济中分一杯羹。当时的美国的一个国务卿也去了，结果不知道这个新一州的首府已经被抓走了，抓到监狱服刑，好像服了18年吧，现在出来了。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东北亚经济一体化，那时我还做当代经理人，还好好的登了他们的报道，这个模式让我牢记，感动了半天。一个名企业家能做这么大阵仗的一个特区啊，顶了天了。东北亚经济一体化这个机会转而成为朝核危机与世界对立，至今还是这样，十几年的朝核危机变成了全世界的火药桶，本来是面包，转而就变成了大炮与钢铁。我记得咱们在困卦里讲过，权力是人性本恶的核心，人是政治动物，人们追逐权力，但是我们如果把这种他对权力的追求转而变成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就变成了人性善的追求了，世界就由此变美好了。你看朝鲜从东北亚经济新一周的这个核心区转而变成朝核危机，这真的是说明了你到底是要商业要丝绸之路这样能够挺进的骆驼精神的商人，还是让领导一巴掌打下去，最后变成政治对立或者政治盟友，就变成了一个权力的棋子儿。我们的爻辞就说呢，93你这找了上六是一个无爻之位，所有支持你的人都是没有最终决策权的，虽然你把朝鲜的最高领导说服了，诶，中国领导不尿你，所以就完了。德鲁克说，追求财富追求利润是一种道德律令，追求利润不是人与生俱来的欲望，追求权力却是人与生俱来的欲望，并且是人的恶欲的核心。我们把这种对政治欲望权力核心的追求转而成为专业赚钱追逐利润，就变成了一种美德了，它使人们远离战争和杀戮，它是权力的减速器，它把人类引导到和平的轨道上。我们当时还举了一个例子哈，比如像希特勒、斯大林，他们都是有人生伟大的目标，都是纯粹的人，都是为这个权力目标奋斗终身的，不为金钱所动的，根本就没有经济上的贪欲的人，但是他们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多大的人间悲剧啊！他们的美好的目标到人间就是人间地狱。从这个角度上说，一心追求财富几乎就成了美德。我们说杨斌这个例子啊，新一周的最开放的地区变成了悲剧，变成了朝核危机，也说明这个问题。有一个在美国的朋友听了咱们的广播还说呢，说幸而中国人有专制压着被束缚着，如果每个商人都像杨斌那样自由犹如英美，制度犹如英美，那就坏了，肆无忌惮的发展商业帝国，商业帝国会扩张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那白种人、红种人、黑种人、棕色人种通通都会被中国人同化了。中国的商人就这么有魅力，每个商人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建成一个商业帝国，所以这是上天的旨意，用东西南北封住中国的疆土，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天时时之，先中国自己封闭自己，后东西方列强封闭中国，那这是谁让干呢？ 咱们有一个有识之士最早的改革，谭嗣同说是老天爷让干，老天爷爱惜民族的多样性。中国表面上是受制于千年的专制的束缚，实际上是上天爱惜各民族的曲线表达。我还有这样的解释啊，那杨斌受苦了，18年牢狱之苦，认命吧。
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论题由北京周易研究会创办人徐坤教授亲自答疑。